掌管美国特种部队作战的美军高层指出，美军特种部队能够协助台湾增强防御能力，以对抗中国的武力威胁。拜登政府计划将国防预算从7150亿美元调高到7530亿美元。有澳洲传媒在即将播出的节目当中，将会集中探讨中国和纽西兰的关系，批评纽西兰亲中的立场，并将纽西兰形容成纽泽兰，但遭到纽西兰总理反驳。27号德国官方证实，柏林正式承认20世纪初对克雷罗纳马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德国已经同意向纳米比亚支付11亿欧元的赔偿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掌管美国特种部队作战及低强度冲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迈耶尔27号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指出，美国特种部队能够协助台湾增强防御能力，以对抗中国的武力威胁。根據 military.com 報導，迈耶爾參與聽證會時表示，美國應該認真考慮採取強而有力的方案，來支援台灣提高它的非正規作戰的兵力，而特種作戰部隊將會能夠成為核心貢獻角色，絕對能夠有效幫助台灣提升軍防。報導提到，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明確指出，美軍特種部隊可以參考先前協助波羅的海國家強化軍防的經驗，如發炮制度協助台灣防禦能力的具體構想當中，譬如教導台灣特種部隊相關的作戰思維。報導還指出，霍利亦都說，資訊作戰亦都是極其重要的領域，特種部隊可以幫助傳統部隊阻嚇中國軍隊的進犯，因此在迈耶爾正式就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之后，他会要求将会改善美国特种部队资讯作战能力，作为他需要优先完成的重要政策之一。拜登政府计划将国防预算从7150亿美元调高到7530亿美元，目的在于核武现代化，威胁中共以及未来战争。根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增它的军事能力，因此美方将会在预算当中增加太平洋威胁计划，借由注资至雷达、卫星和飞弹系统，遏止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而且会淘汰一些老舊的戰艦、攻擊機，強化軍隊的效率。另外，為了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美方還會進一步研發超高音速武器和下一個世代的武器系統。其他武器方面，國防預算還編列了85架 F-35 隱形戰機以及8艘新的軍艦，並持續投資美國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強化核武器的指揮、控制和發射平台的效能。根据纽西兰先驱报28号报道，澳洲传媒澳洲第九频道新闻网专题节目60分钟预计将会在新一集当中探讨中国和纽西兰的关系，将纽西兰形容成纳泽兰，批评纽西兰亲中的立场，但遭到纽国总理阿尔登反驳。据报道，澳洲传媒将会在30号播出纽西兰中国政策如何影响纽澳关系的节目，而在27号公开的宣传影片当中，澳洲记者史坦福特向纽西兰总理阿尔登提问，你是否有时需要作出牺牲才能够避免得罪中国政府？阿尔登立即回答，不是。该节目指出，澳洲一直将纽西兰当作最好的朋友，但纽西兰现在为了赚中国的快钱，已经抛弃澳洲，并质问纽西兰人而家点样谂呢？纽西兰是否已经变成纽泽兰？暗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该部影片的澳洲记者史坦福特指出，纽中关系的确引发正反两面的强烈议论。点解纽西兰冇同五眼联盟的盟邦一起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暴行，已经备受讨论一段时间。今年三月间，美国同欧洲等14国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在新疆同香港的作为违反人权。而在美英加澳纽组成的国际情报联盟五眼联盟当中， 唯独纽西兰冇发声，引起广泛争论。27号，德国官方证实，柏林正式承认20世纪初对克雷罗纳马人犯下种族灭绝罪。作为和解，德国已经同意向纳米比亚支付11亿欧元嘅赔偿金。资料显示，1904年至1908年期间，今日纳米比亚人嘅前辈，时为德属西南非洲嘅克雷罗同埋纳马部落反抗德国殖民统治，几万名男子、妇女同埋儿童被德国军队枪杀、敲打，或者赶到卡拉哈里沙漠挨饿。根据卫报报道，自2015年以嚟，德国同纳米比亚政府不断谈判，试图治愈历史上呢一个暴力事件留低嘅创伤。柏林官方人士礼拜四证实，经过九轮谈判，双方已经就联合声明嘅文本同埋11亿欧元嘅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喺一份声明当中话：，我哋过去同而家嘅目的都系为咗揾到一条共同的道路，在纪念受害者的同时实现真正的和解，这样包括我们对今日纳米比亚德国殖民时代的事件，特别是1904年至1908年期间暴行毫不留情的命名，而且没有任何委婉的讲法。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将会正式称呼这些事件为种族灭绝。了解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透露，11亿欧元的款项将会分30年支付，主要用于克雷罗族和纳马族后代的土地改革、农村基础设施、水供应和专业培训等相关项目。据台湾中央社5月28号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日证实，日本正在考虑将采购的部分新冠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当中包括台湾。茂木敏充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在311东日本大地震时迅速捐款给日本，并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援。虽然台湾的国产疫苗将会在7月上市，但在上市之前疫苗可能不够用，因此将会认真考虑向台湾提供疫苗。他强调，重要的是应该确保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公平获取安全而且有效的疫苗。另外，台湾向莫德纳药厂采购的505万剂疫苗当中，首批15万剂今个礼拜五下午抵达桃园机场。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一批疫苗预计两个礼拜之内完成检验，将会优先提供给医护等第一线人员接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台湾借疫苗谋独，不会得逞。由于担心通货膨胀，作为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中共正努力抑制涨势。美国高盛集团公司表示，中国为了控制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所做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它已经失去了支配市场的能力。高盛集团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杰夫·柯里领导起草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发达经济体的反弹速度之快，尤其是美国，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主导商品定价的边际购买者。专家分析，在中共政府对投机行为发出警告之后，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而且铜和大豆等原材料仍然处于供应紧张的上升趋势。历史表明，简单地禁止投机者会导致更多的价格波动，同时不鼓励消费者建立预防性库存，将会使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力增强。美国分析师指出，美国制造业正在将商品价格的优势以美元的形式传递给终端消费者。美国公司这种较高的定价能力，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商品价格的上涨。分析家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宗商品不再以中国为中心。美国定价能力更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大量的财政刺激措施，而中国就没有。此外，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促使了一种范式转移，中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可以从它的低成本劳动力、全球贸易和对环境的影响当中获益，这个最终将会导致中共在岸利润率大幅降低。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